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能够让就是今天我们全家都有机会来到，就是会团契与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荣幸。然后也谢谢就是会团契弟兄姐妹，在主的爱里面对我们的邀约啊，求神纪念就是弟兄姐妹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能够成为一个彼此服侍的一个群体。那我就先来介绍一个简短的介绍。我姓吴，苦天吴，名叫燕美。那立昌是我的先生，之前好像有两到三个礼拜就是两三次，然后来到这一边能够参与会团契的一些服事。那我们有一个儿子现在呢就是第二个宝宝在怀孕的过程里面，所以也感谢神，所以一家四口今天有机会来到会团契与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所以非常谢谢。那我是就是两年前才来到这边，才来到德国，因为结好婚后才过来的，所以呢对这边的环境也是非常的陌生。但是感谢神，然后经过两年的时间在语言，然后在与弟兄姐妹交流各方面都是慢慢适应，然后慢慢成长当中，所以感谢神的恩典。那今天我们再做一次祷告，然后把这一个讲道的时间再次交托与神的手中。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再次把我们的心献给主你，因为你是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当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主，我们真的是愿意用一个心灵和诚实，心灵和真实和真理来敬拜你，因为你喜悦这样的一个敬拜。所以我们把这一段时间再次交托仰望在你的圣手里面，求你亲自引导我们。当我们在分享你话语的过程，然后聆听你的话语的过程，让我们能够听到你对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让我们的敬拜能够成为如香之际，能够达到你的面前，能够蒙你悦纳。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所以来到这边，应该今天是算第一次直接用华语讲道，因为两年的时间里面，我跟我的先生，我们都是在缅甸团契，就是缅甸同胞来到这一边，我们继续一起敬拜的。所以在教会的敬拜里面，我们都是直接用缅语。而我本身是缅甸的华侨，所以呢，在我讲话和在语言的表达各方面，应该是会带有缅甸华人的味道。所以，在咬字啊，然后在讲话方面啊，不清楚，请弟兄姐妹就多多包容，然后多多指教。那今天呢，我就选了就是约翰福音第二章12到25节，要与大家一起来分享。约翰福音第二章12到25节，如果是我们的圣经在我们的手上有圣经的话呢，请弟兄姐妹一起打开，然后我们一起来阅读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二章12到25节。翻到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读，一起来。OK， 13到25。那我们就从13节来读也可以。来。
他们的桌子，又对他儿子说：“把
今天我们读去的这段经文应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比较熟悉的，所以这段经文在传统上我们被称为是主耶稣洁净圣殿的经文。那刚才经文我们已经读了，所以从经文的字里行间也好，主耶稣跟那些人对话的他们的表达的语句里面也好，我们都可以看到主耶稣在做一件事情，那一件事情就是洁净圣殿。所以今天小妹就根据这样的一个主题，然后想要与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一个敬拜的主题。因为当我们讲到圣殿的时候，我们肯定会联想到就是敬拜，所以圣殿跟敬拜这跟我们的生命是基督徒的生命是非常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今天小妹要与大家一起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向神献上一个真诚的敬拜，真诚的敬拜。今天我们读去的这段经文，除了使徒约翰他记载以外，如果说我们再去看其他的三位的福音书的作者，就是马太、马可、路加，我们都会看到他们都有记载这件事情。所以四个福音书的作者他们都记载同样的一件事情，就表明说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而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是我们要去读圣经的话呢，我们可以去看马太福音21章12到13节，路加福音19章45到46节，而马可福音呢11章15到16节。但是呢，我们看到当马可、马太、路加他们记载这段经文的时候，稍微有跟使徒约翰的记载有点不一样。那有点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呢？第一点就是他们记载的内容上有点不一样。那记载的内容怎么不一样呢？如果说我们去读刚才就是我讲出来的那几段经文的话呢，我们就会看到马太、马可、路加记载这件事情，他们就是带过而已，就是提到那件事情，然后内容没有那么的详细。但是呢，今天我们读了那么长的经文，然后就提到这件事情，所以相比底下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使徒约翰他记载的非常非常的详细。通过他这样的一个记载，他的这样的一个表达的方式，让我们更加看到当时主耶稣他那个时候的那样的一个情景，那个时候的一个处境。第二有什么不一样呢？如果说我们去看马太、马可、路加他们记载这件事情，他们的时间点，然后他们的就是事件是记载在哪一个时间点呢？是记载在主耶稣骑着小驴驹然后进到耶路撒冷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刚好就是上个礼拜，我想回教会也会过那个复活节，然后就是世界各地应该基督徒都会过这个复活节，所以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受难周之前的那一个礼拜发生的一件事情。所以马太、马可、路加他们的时间点，他们都是记载在主耶稣复活之前或者是受难周之前所发生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当我们看到约翰他的记载就不一样。那他的不一样在哪里不一样呢？很明显，约翰福音一开头可以说第二章是开始嘛，第一章开始，而第二章也是可以说是开头。一开头它是记载今天我们所读去的这段的经文，所以这个就让我们可以去想，为什么使徒约翰没有把这件事情记载在主耶稣复活、耶稣基督复活之前的那一个时段，而要把它记载在就是要把它记载在约翰福音的开头，也肯定会有它一些的原因。我们都知道，当马太四福音作者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他们记载他们各自的书卷的时候，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些的思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想要突出点、想要表达的一些的信息、想要表达的一些的内容。所以当我们去看约翰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同样的想要突出，也有一些点他想要表达出来，想要告诉就是当时读者一个信息，那一个信息到底是什么。所以如果说我们去看约翰福音第一章，而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我们就会隐隐约约的看到使徒约翰他在介绍着一件事情，用明喻或者是暗喻的方式在向读者介绍一个信息。那一个信息是什么呢？他想要表达出来的一个主题或者一个信息是， 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神的殿的这样一个主题。那如果说我们稍微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约翰福音，对不起，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太初有道，就是我用的是新译本，所以应该跟和本有一点点不一样。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而这个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那这里有神同在的几个字源，那神同在的几个字源，如果说我们回到旧约里面去看的话呢，是帐幕的一种的表达，会幕就是神的殿，会幕的一种的表达。是一个神的殿，或者是到了新约我们看到神的同在就是以马内利嘛。而到了十四节的时候，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满有恩典和真理，这里的住在也是同样的一个概念。而当我们去读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就是主耶稣呼召拿单业的那件事情，他也提到关于就是五十一节里面，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众使者在人子的身上上去下来。这个图画，当主耶稣对拿单业讲这一句话，或者是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的脑海里面马上会浮现出来的是旧约里面雅各在伯特利遇见神的那一件事情，天梯，他的那个梯顶通道前，然后在那边有天使、神的众使者上来、上去而下来，在做什么？是一个敬拜的一个概念，在表达着一个敬拜的概念。然后呢，第二章，然后第二章来到我们今天读取的这段经文。而我们跳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在井旁谈到的时候，也提到关于敬拜的事情。我的祖先是在这里敬拜，然后你们是在那边敬拜。主耶稣说，在哪里敬拜都无所谓，最重要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所以透过这些的点点滴滴，我们把这些全部连贯起来，使徒约翰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他要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一个敬拜的一个概念，神的殿的一个概念。然后他把这个殿给他提升到主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神的殿，主耶稣基督本身就是这个神的殿。所以今天我们就根据约翰他的记载，我们就来看这一段经文。那刚才就是十二节，我们没有读十二节，第二章的十二节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以后，耶稣和母亲、弟弟、门徒他们都下到加百农去，然后在那里住了几天。所以这件事以后，哪一件事情呢？当我们看晚上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第二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一节里面有一件事情也是我们非常熟悉，就是迦拿的婚宴。主耶稣在那边行了一个神迹，就是水变为酒的神迹，是主耶稣在约翰记载的，就是第一个的神迹。这件事情好了以后，耶稣和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弟弟、他的门徒，他们就一起下到加百农去，然后在那边他们住了几天。过了以后呢，到了逾越节，所以到了逾越节，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一定会上到圣殿里面去，耶路撒冷去，而上圣殿去敬拜。所以呢，主耶稣他就上去过节了。然后十四节我们就看到，当主耶稣进到圣殿的时候，他所看到的这个光景是怎么样的光景呢？十四节告诉我们说，他在圣殿的外院看见有卖牛羊鸽子的和坐在那里兑换银钱的。而当主耶稣看到这个情况以后，十五章主耶稣就做了一个动作，那一个动作就是他就用绳子编成一条鞭子，然后把那些人连牛带羊都从外院里面把他赶出去。然后继续他的动作是推倒那些兑换银钱的桌子，然后把那些桌子给他翻开了，然后又对那些做买卖，特别是卖，这里提到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给他搬出去，不要把我父的店把它当作是市场。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当主耶稣进到圣殿，准备进到圣殿，然后进到外院的时候，他所看到的光景是在那边有卖牛羊鸽子的。而接下来他的动作是他把他们赶出去。十六节里面主耶稣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那一句话是什么呢？他说不要把我父亲的殿当作市场。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对主耶稣的描述，对 主耶稣的形容都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是蛮有慈爱的，蛮有怜悯的，蛮有恩典的，好像都不会发怒的，然后都不会有这种怒气的，是非常好。但是呢，这段经文突然间出现在这一边，好像是让我们有个感觉，主耶稣也会这样吗？好像有点格格不入的，不入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有些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要怎么去解释这段经文。以前我们小时候，我们都每一年在缅甸，我们就是四月份，因为四月份是我们那边的假期，所以呢，缅甸各地华人我们都会聚在一起，然后呢做一些的圣经营，或者说我们称为是福音营之类的。那在圣经营或者福音里面，我们都会有一个圣经难题解答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每一年我就是每一年都会去参加，每一年几乎每一年都会听到，就是有一些青少年人，就是对传道人他们发传道牧师他们发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主耶稣为什么会发怒？主耶稣不是神的儿子吗？神的儿子是完美的，然后是慈爱的。那这段经文主耶稣所做的那些动作，他所表达出来的都是一个怒气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都会把怒气跟犯罪都是等就是给他画一个等号。主耶稣也是跟我们一样，人类一样，差不多还会犯罪嘛，所以差不多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呢，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因为往往我们的缺点或者我们的弱点就是把神的属性停止在神是慈爱的，所以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神是怜悯的，我们想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反正就是神就是爱嘛，神就是能够包容的嘛。但是呢，我们从圣经里面又看到神也是会发怒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在什么情况底下发怒，这是一回事情。所以当我们看到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神有些时候像会对他的百姓或者是他的选民发怒，那在什么情况底下发怒呢？当我们去阅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大部分的情况都是神的百姓离开他的时候，神的怒气就会向他的百姓发作。譬如说西乃山的事件，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每次就是埋怨，然后呢进入迦南的时候，他们离开就是带领他们就是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的那一位神。所以通常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神不能够接纳。所以为什么十条诫命的第一条就诫命说，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其他的神，因为神知道只有他是唯一的真神，然后这个世界上只有他是独一的神。所以他为什么要用这种严厉的方式，然后来限定和来诫命他的百姓呢？乃是要把他的百姓就是重新要拉回他的面前。所以刚才就是说神的怒气会发作，但是在什么情况底下发作？圣经给我们的大部分的答案就是，当神的百姓离开他，或者当我们离开他的时候，神用他的怒气然后呢重新把我们拉回到他的身边。所以其实这个怒气是对我们是好的。所以当我们把这个概念我们用到现在目前主耶稣他所遇到的这样的一个困境，主耶稣他十六节他已经跟我们说了为什么他，所以在淫会里面牧师传道给我们的答案就是，主耶稣在这里发的怒是一种义怒，是公义的怒气，不是像我们平时人类一样就是乱乱发的那种的脾气。所以呢主耶稣在这里十六节的下半节也是已经清楚给我们一个答案，他为什么会有这么激烈的反应。他说因为他们已经把富的店把它当成是市场或者是说做买卖的地方，所以这一个原因导致使主耶稣发那么大的怒气，然后呢做出那样一个动作，然后把那些人给他赶出去，然后把那些桌子给他翻开，有这样一个动作。如果是根据马太马可路加他们的记载，他们所用的那个词句更加尖锐，马太马可路加怎么来表达主耶稣当时的那种的心情呢？主耶稣做了以后，主耶稣就回答说，我的殿必称祷告的殿，然后你们倒是他把它成了贼窝。神的殿已经是失去了那个功用，而现在主耶稣所看到的，我的殿不是祷告的殿，已经变成了一个贼窝。所以这是令主耶稣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圣经已经跟我们讲，告诉我们，从今天的今天我们所读去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主耶稣 发那个易怒的那个背后的主要的原因是神的百姓已经把这个神的滥用了圣殿的那种的功用，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然后也是我们每个信徒就是要值得去反省而去关心的一件事情。那刚才已经讲了那么多，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想，那主耶稣真的是那么的介意那些人在就是外院里面做那个买卖的那个动作，以及那个热闹的那个光景吗？看起来好像是，因为圣经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我们还可以想，他们在外面做那些的买卖，不是说一年两年的时间。我们可以说，主耶稣他从12岁就上圣殿，然后一直到33岁，最少一年一次，他一定会到圣殿。而一年一次十多年的时光里面，他每一年同样的看到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已经看着应该说是已经是非常习惯的一个光景。所以那些动物的吵杂声啊，而在那边做买卖的那些声音啊，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应该是很自然的。但主耶稣为什么在这个时刻33年的时候他才做出这样的一个激烈的反应呢？当我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又去联想，就是我们缅甸国家的就是一个宗教的一个宗教的一个宗教文化呢。因为我们缅甸大部分都是拜佛的，而信佛教的，所以呢，在各地在几乎每一座山都是有一座佛塔在那一边，而仰光出名的就是大金塔。也可以说是我们缅甸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旅游景点，而也可以说是世界闻名的这一个大金塔。那大金塔的四周围都是像今天我们所读去的这一段经文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在那边做买卖的，然后卖一些就是旅游纪念品的，一大堆，非常吵闹，非常吵闹。但是呢，那一些去那边拜拜的人，他们不觉得说是那边很吵，他们觉得很好。为什么很好？因为他们去到那一边，他们可以随便就是随处买花，买一些鲜花，买一些新鲜的水果，然后买一些他们用钱币各样制作的一些的花篮，而就可以上到庙里面去做他们的拜拜。如果说是要从我的家里面，因为大金塔是比较出名的，所以是缅甸各地的缅甸人民，他们对那个大金塔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好像是朝圣的那种的概念，所以一定到了成年，他们一定要存钱，然后呢要去那边做一个拜拜，那这样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佛教徒。所以那些人他们要从他们的家来到大金塔，而去那边拜拜。我们知道缅甸的天气也是非常的热，炎热，特别是四五六月大概到40多度的这样的一个热度。所以你要把那些东西从自己的家里面，然后带到那一边，到了大金塔，大概你的花已经变成是鲜花，已经变成是干花，而你的新鲜的水果已经变成是腐烂的水果。所以在那一边庙的四周围，他们提供这样的服务，在我看来是非常适合，也是非常恰当，然后呢也是非常方便的，对拜拜的人说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不单单是佛教徒，而我们看到回教，我不知道在我们缅甸国家的回教的他们清真寺四围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都是卖一些这些的东西，而印度教也差不多。所以当我去联想这一段经文，那当时主耶稣看到的那个情景也是很正常的嘛，因为他们所卖的牛羊鸽子都是献祭拿来用的，而我们知道当时他们要从当时的世界就是罗马过地，然后要来到耶路撒冷要朝圣，他们要砍着一只牛或者一只羊，而带着鸽子和带着其他东西来，对他们来说也是很不方便。因为我们都知道神对献祭的要求非常的严谨，对吧？完美无瑕的，不可以有任何的缺点。如果是你从你的家里面带着来，然后呢让祭司一查看，不行，那动物的脚已经是走破了，所以不能献祭。那你从那么远的地方带那些东西来，岂不是浪费的吗？所以现在圣殿外院里面他们所做的 这样的一个服务，乃是为就是从远方各地来的那些的犹太人民，然后在那边给他们一个当然是做生意，但是呢另一方面是为他们提供最好的服务。然后再来说那个兑换银钱的，因为就是犹太人的他们的律法规定，就是犹太男子20岁他们就要交圣殿的税。而圣殿的税什么时候交呢？就是他们上去过节的时候他们就会交圣殿的税。而圣殿的税他们不可以用他们当地使用的那个货币，他们一定要把它换成是圣殿的货币。就是说当时圣殿用的那个货币是用推罗的货币，一定要把它换成推罗的货币才能够交税。所以从罗马各地他们来带着就他们自己的钱来，然后没有办法去交税，所以一定要换成圣殿可以用的那个货币才能够交税。所以那些人他们在那边兑换银钱，也是为那一些过节的人带来很大的方便，也是为他们提供一个服务。所以看起来是一件非常非常合理的事情，但是呢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要做出这样的一个反应呢？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一个反应呢？这是约翰带出来然后让我们去思想的一个问题。而在接下来他们敬拜的地点也根本不影响，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14节说他在圣殿的外院里面看到这些的情景。我们都知道圣殿外院跟圣殿的距离是有一段的。然后有一些考古学者他们就考古好了以后，他们就提出了一些的意见，说其实那个时候的外院它的地点是应该是在基伦谷那一边。基伦谷可以说是旧城耶路撒冷旧城外面的就是流着的一条小溪水，所以意思就是说在圣城外面跟圣殿是蛮长的一段的距离。所以呢动物的吵杂声也好，他们在那边做买卖的那些的情况应该都不会影响就是当时在圣殿内里面的献祭或者内里面的一些的敬拜。那为什么主耶稣要发怒气呢？17节除了16节然后17节作者继续告诉我们说，当主耶稣的门徒而看到主耶稣那些激烈的反应以后，他们就想起经上的话。经上的话当然就是说旧约圣经里面的话，是什么话呢？我为你的殿心中逼切如同火烧。弟兄姐妹，主耶稣当时为什么他的反应那么激烈？第一就是因为神的百姓已经滥用了神殿，而再接下来主耶稣看到那个光景，他的心里面的那种逼切的程度以及着急的那些程度是无法形容的。我想心里焦急如同火烧的这种的经历应该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特别是有了小孩以后，譬如说小孩生病啊，然后发高烧发得很严重啊，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作为爸爸妈妈都不知道要怎么去着手而去帮助他，有些时候很着急。当你一着急的时候，你的眼睛所看到的就是你所着急的那一件事情本身。这就是为什么做出那么激烈的反应。从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他当时所着急的就是神的殿已经是被就是神的百姓已经滥用了。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因为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他是100%的神也是100%的人，所以从人的角度他着急他肯定会有这样的反应，他肯定会做出这些的反应，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所要看的是主耶稣他焦虑，他的焦虑真的是看着那个外表的形式，然后那个外表就是那些嘈杂声和动物的那些的声音所带出来的就是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使他焦虑吗？真的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吗？如果是我们进到就是近身一点来思想的话，其实主耶稣当时的焦虑，他更焦虑的是他看到那些只有外表上一种敬拜的一种群体，每一年都上到耶路撒冷，每一年同样做一件事情，而再过一年他们同样的上到耶路撒冷，然后带一些的祭牲，然后后面来献祭，其实根据 点没根本没有那里面的实质的那种的改变，所以主耶稣担心的就是担心这一点。所以从这样的一个信息里面，就是今天也是给到我们就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在我们所服侍的群体里面，就是就是缅甸人的这个我们的宗教文化，可以说宗教文化里面在缅甸有八大民族，然后八大民族里面有四大民族是90%以上的都是基督徒，但是呢我们的基督徒已经变成是非常非常非常传统的基督徒，一代传一代就是这样，而去到教会就是这样，然后教会来到教会就是一种责任性的这么代表，而因为我是挂着基督徒这个名词，所以呢礼拜天我一定要到教会来，而来到教会就是人在教会里面，但是心根本不在教会里面的这样一个状况。哇，敬拜赞美，我们非常的享受敬拜赞美，敬拜赞美好了以后人就不见了，所以大部分的基督徒已经形成说是来敬拜，不是整一个程序是敬拜的内容，只有敬拜赞美是敬拜的内容啊，唱好诗哇，非常的投入流泪啊，然后感情非常的投入，好了以后讲道的时间就人不在了，所以这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因为他们已经是非常习惯这种敬拜，而他们觉得我已经很不错了，我来到教会礼拜天，我来到教会，然后礼拜天不但来到教会，我还参与敬拜赞美，有一些更严重，还要参与就是诗情啊，然后就是弹各样的乐器，好了以后就不见了。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文化在我们华人当中的话，我们就比较难接受这一点，但是呢在我们的那个文化里面已经形成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说想要表达的就是大概只有一个空壳子在那一边，里面根本没有什么东西，所以来到教会来了，然后做了就回去。所以主耶稣要的不是这样的一个敬拜。所以当时他看到那些献祭的人，他们来到那边献祭，光景差不多是跟刚才就是我做的一个比较，那个光景就是差不多一样的。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的就是敬拜是我们的全部，就是我们整个人生就是一个敬拜的人生。而不是说礼拜天一天来到教会里面，然后坐在这边聆听话语，聆听神的话语，这已经非常好。但是呢更深一层的，主耶稣让我们做到的就是他就是神的殿，而神的殿与我们一起同在。意思换句话说，我们本身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代表着神的一间殿。所以今天我们也主要做到的就是每一天要达到每一天敬拜的生活。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看到那主耶稣那个极烈的反应后，犹太人就前来，然后就问主耶稣说：“你猜的十八节，他说犹太人就问他说：你可以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证明你有权柄做这事？”主耶稣真的很大胆，因为当时主耶稣那个情况，好多犹太人都还不能够接受他的。但是呢他敢敢进入就是圣殿，而进到外院里面做这么大的一个动作，这么激烈的一个反应，主耶稣非常非常胆大。所以当然就有人然后来前来就问他咯，问他什么呢？你可以写什么神迹给我们看，那个神迹就可以代表着你有权柄做这件事情。我们来看主耶稣怎么回答。主耶稣接下来主耶稣就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天之内要把它建造起来。这话更严重，因为我们都知道犹太人他们非常对那个圣殿的概念非常的强烈，因为他们知道那个圣殿本身就是神的一个代表，没有圣殿就没有神的这样的一个没有神同在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圣殿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主耶稣的回答是：你们拆毁这，把它拆毁，但是我三天之内要把它重新建造起来。而20节犹太人就回答说：这个殿是花了46年才建造起来的，然后你三天之内就要把它建造起来吗？接下来主耶稣就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而这句话可以解释这整段的这整大段的这个经文，也可以说是这一段经文的一个最重要的一句话。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21节，但耶稣所说的殿，不是主耶稣直接回答，就是圣经解释说， 耶稣所说的这个殿就是指着他的身体而讲的。这句话门徒什么时候才相信呢？22节告诉我们说，到了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才想起当天主耶稣说过的这句话，而就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话。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经文初步的让我们看到，他所要表达的那个殿还不是在耶路撒冷圣城，然后希律王所建造的那个，用那么长的时间，花了那么多的钱而建造在那一边的那个外在的殿。主耶稣所要建造的殿是要拆毁他的身体，然后用他的生命重新为我们建造的这样一个殿。所以这是今天使徒约翰让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所以刚才就是小妹已经讲了，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代表着神的殿。所以我们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所要流露出来的，就是基督要我们所要流露出来的一个殿。所以透过经文，神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他要拆毁的不是那个有形的殿，而他要洁净的并不是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些外表的形式，他说他所要建立的就是已经钉钉钉骨，就是留在他们的生命里头的，就是每一年都要上都要重复做这件事情。主耶稣要的并不是这个，主耶稣要的是什么？主耶稣要的是我们内里面的一个诚实，就是用生命来敬拜的一种的一个的敬拜。所以刚才就是开始的时候，我们大概讲过为什么使徒约翰他要把这段经文放在这一边，他要提醒就是当时的读者，要提醒今天我们读这本圣经的人来说，敬拜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一开始他就说太初有道，这太初就与神同在的道已经成了肉身，然后住在我们的中间。所以神已经住在我们的当中，神的生命已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今天作为信徒的，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所要表露出来的就是基督要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榜样。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结束之前，刚才也提到了，就是约翰记载了一件就是其他的福音书没有记载的一件事情，那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呼召拿单业。而主耶稣呼召拿单业的时候，主耶稣对拿单业讲了一句预言，那个预言就是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众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当主耶稣讲了这一句话，拿单业他肯定就会想到创世纪28:12里面犹太人非常熟悉的一件事情，那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始祖雅各在伯特利梦见天梯的这个梦。所以这个梦本身刚才已经讲了，就是所带出来的就是一个天上的敬拜的一种的概念。所以当犹太人或者拿单业他听到这一句话，他肯定也会联想到创世纪11里面所记载的另一件事情，那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巴别塔的事情。那巴别塔的事件，巴别塔也是代表一种的敬拜，它也是阶梯型的塔，然后它本身也可以代表说是一个敬拜的，但是它的敬拜是神不喜悦的敬拜，是被咒诅的一个敬拜。所以一个是天上的敬拜，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是天上的敬拜，一个是神所不喜悦的被神咒诅的一个敬拜。所以一带出这样一个敬拜的带出这样一个敬拜的概念，让拿单业或者让当时的犹太人清楚划分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然后再来我们看到第二章里面记载的，就是在迦拿的婚宴里面随便为酒的这件事情。当婚宴在进行的时候呢，酒就完了，而主耶稣的母亲就去催主耶稣说，酒用完了怎么办，你去帮他们。结果呢，主耶稣就去帮了，而主耶稣在那边叫那些仆人做一个动作，就在第二章的第七节那边，主耶稣就吩咐那些仆人说，把缸都倒满水，然后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而第六节告诉我们说，在那里有六口石缸，而每口可以剩3桶水，是为犹太人行洁净礼用的。所以在这里隐隐约约的使徒让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那个洁净礼也是犹太人他们已经习惯性的一种洁净，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要的并不是这样。我不知道那里面就是原来旧的水有多少知道，但是呢接下来主耶稣的一个动作是要重新让那些仆人给他填满，给他填满，然后呢带出来的一个结果是一个改变的，是本质已经改变了的，本来是水，但是你现在已经变成酒。而那个酒主耶稣吩咐就是仆人把那个酒然后带到管会堂的管那个婚宴的那个主管让他去尝的时候，那个主管说这是最好的，为什么你们不把最好的给他摆在前面。所以就我们看到主耶稣要的是不是那些旧的或者不是那些形式上的这个东西，他要的是一个改变，敬拜的生命改变带出来的一个改变的结果。所以我听过一个故事，就是遇到故事吧，就是有一群主日学小朋友，然后他们在那边考试，然后考试的时候呢，主日学老师就提出，对吧？提问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说，请你们解释主耶稣变为酒的这件事情。哇，好多小朋友在那边埋头写啊写啊写啊，不知道写多少，有些小朋友就花很多的很长的时间去写，但是呢，老师就发现就是有一个小朋友写了几句，然后就坐在那一边。然后老师就走到那个小朋友的面前，然后去看他的那个答卷是写的什么。然后那个小朋友很简单的就写了一句话，他说：“当水面对主耶稣的时候，他的脸就红了。”所以这是一个单纯的主日学，他是带出来的一个结果。但是呢，他里面带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他说：“当他遇见主的时候，就带来一个结果，他的脸就红了。”就变成酒了。所以当我们敬拜没有为我们带来什么，那我们敬拜等于是空的敬拜。敬拜一定要对我们的生命要产生一些结果，那个结果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改变的结果。而到了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他们在井边谈到，当然是谈就是生命的水的这个问题。然后从这个问题里面，主耶稣带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九节里面，那个妇人，当主耶稣把那个妇人就是撒玛利亚妇人的就是以前他所做的事情讲出来以后，十九节妇人就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先在这山上敬拜时，那个山就基利心山，而你们却说敬拜的地方必须在耶路撒冷。”然后主耶稣对他说：“妇人，你应当信我，时候到了，那个时候你们敬拜父不是在这山，也不是在耶路撒冷，你们敬拜你们所不知道的，我们却敬拜我们所知道的，因为这位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然而时候到了，现在就是了，那用心灵按真理来敬拜父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而接下来那句话非常的重要，因为父在寻找这样的人拜他。父在寻找怎么样的人来拜他呢？就是要按照真理敬拜父的才是一个真正敬拜的一个群体。所以敬拜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因为每个礼拜都在进行。那我们的进行，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程序不应该变成是当时主耶稣所面对的那个群众。我们要把敬拜给它变成是我们生命的不是一部分，是全部的，是我们生命的全部。在我念神学的时候，我就是每一个礼拜都要去实习，然后去实习我带的是青少年班。然后有一次就是在青少年班里面，我们就来做一个调查，我们说我们就两个导师，我们就商量，就是一个主题，那个主题就是说抛给他们一个主题，然后叫他们想看有些什么问题。那个主题是什么？就是在敬拜的时候，什么行为什么动作是反映出你对神的不敬畏？意思就是说不敬畏神的一些的动作，一些的外在的一些的表现有什么。哇，那些青少年他们很搞笑，他们很会想，他们说有一些的，第一，在敬拜的时候，牧师传道在讲台上讲道，而他在下面打哈欠，在那边哇，很悄悄的打哈欠。他说：“哇，这是一个敬拜时不敬畏神的一个表现。” 然后呢，也提示说，我们敬拜，我们那边是有丰收奉献的，这边是有奉献箱，所以有些不成熟到什么地步，奉献，然后就是那个钱币只有大的没有小的，那他就直接在捐盘里面，然后找零钱。所以那些青少年他们也是看得非常清楚，他们说这个也是一个敬拜的一个敬畏的表现。而再来就是今天就没有看到，非常感谢主。有些教会有些弟兄姐妹不知道为什么做礼拜不能够做不能够好好做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半就是走出去而又走进来，而走出去又走进来，又在定敲章，不是从后面走，而后要从前面绕过去，然后这样出去。他说这也是一个敬拜时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就是不敬畏的一个。那更严重的就是现在流行就是手机，然后有一些来到教会里面人是坐在那一边，然后唱诗的时候边有唱诗，但是敬拜开始讲道的时候就拿出手机，然后在那边就是聊天啊之类的。所以青少年他们就比较看得清，因为他们本身也是在做这些的事情。所以他们就提出了大概十多条，是十多条十二条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些的表现。那想看，如果是去想而去看，这些真的是一个不敬畏的一个的表现。但是呢，再看的话，那些还是属于就是我们外在的这种表现。那刚才除了那一些，我们人坐在这一边，如果我们心不坐在这一边呢，这是一个不敬畏的一个表现，对不对？所以敬拜神乃是在于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那一句话非常的重要，要用心灵而按照父神的意思来敬拜，才是一个蒙神喜悦的，或者是我们所献上的一个真诚的一个敬拜。而在我们在说那敬拜是只单单限定在礼拜天一天主日这一天呢，根本不是。敬拜应该成为是我们的每一天，我们的每一时以及每一秒。当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那也是敬拜。当你夜晚爸爸妈妈都睡了，而父母亲自己的旁边的丈夫儿妻子都睡了，你一个人在那一边，你在做什么？我们要知道那一个时段也是我们在敬拜，也是一个敬拜的声音，敬拜的表现。当我们与人交往，当我们与人就是接触，当我们与人交谈的时候，那也是一个敬拜。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每一个部分，我们都要透现出神要的那种的生活来。所以今天我们就从使徒约翰他带给我们的这样一个信息里面，他让我们看到的主耶稣当时在圣殿所行的那一件事情，其实他不单单只针对就是外在的一种形式，大概人能够看到的只有那一些，所以他只能够用那种的方式来表达他所想要的东西。所以主耶稣想要的是什么呢？除去我们外在的那种形式，而让真实的敬拜融入在我们的生命里头。那就是我本人也是非常的软弱，然后每一天要靠主的恩典，然后去过这样的一个生活。过来的礼拜四就是冰川的去工作，然后我就带着儿子，然后去那个小孩子的小孩子玩的那个 Speed Plus， 然后去带着他玩。嘉轩他的那个个性就是说，他看到他陌生的小朋友也好，成人也好，他就是会就一直盯着看。然后刚好那一天那个广场里面也没有其他的小朋友，只有两家，我带着我的小朋友，然后另一家哈就带着他的两个孩子就在那一边玩。玩的时候那个嘉轩的反应就是去看的，然后那个小朋友就有点不开心，他说我先来到这里的，他说我先来到这里的。其实嘉轩跟他的距离还是有一点，就是起码也要五六步电流距离。结果呢，那个小妹妹就很不开心，就直接过来，然后把嘉轩就推倒。哇！但是我的心，第一次带小孩，然后呢，就在自己的面前，然后被另一个小孩用这样的一个动作，哇！我当时好疼啊！然后我就说，我就对那个小朋友说，可以，不可以这样？然后我就跟那个小朋友说，然后从那个离开，我的心里面真的很不舒服。我说今天 啊，怎么会这样啊？然后嘉轩第一次，然后在妈妈的面前，我亲自看，睁着眼看着别人被欺负，以后去读书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想一大堆的东西，就心里就很开心。回到家就打电话给我妹说，你知道吗？今天我去那边，我就跟她讲了一堆。当时我就看到我的软弱，那我为什么不能够接纳一个小朋友？而对一个小朋友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为什么不能够接纳？问题就是因为自己刚刚做妈妈，然后对小孩子非常疼这样的一个关，这样的一个关系，在心里也不开心。但是呢，神让我看到的那件事情，当我从那个 Speed Plus 走出来的时候，就是要上我们住的那一栋楼。那嘉轩又看到就四五个，差不多是五六岁的，就是几个小伙子，有小弟弟，而他们就边吃冰淇淋，然后边大声讲话，然后边走过来。嘉轩又听到他们的声音，就转过身，我又去看他，我就一边开门，一边就喊嘉轩过来要进家门了。嘉轩就不过来，然后一直盯着他们看。结果我就看到里面有个小朋友，他就很成熟。他就马上过来，然后呢轻轻的就是扶了嘉轩的他的肩膀，然后呢就转，他说妈妈在那里，妈妈在那里。那嘉轩就不看，然后一直看着那四五个小伙子。那他们就说那个小伙子他说，哎，你们都往后都来后面，他就是盯着你们，如果他们一来后面，嘉轩一跟着他们转就会看到我，他的意思是这样。结果呢，那一些小朋友都躲在他的后面，结果嘉轩就转过来，然后看到我。那他还没有走过来，结果那一个小朋友又把他带到，就是我那一边，然后让我亲手带着小孩子上去。所以从那幅图画里面，我就看到，哇，是，就是原来我想的情况是很糟糕，为什么会这样？他以后肯定长大在学校一定会被人欺负的。但是我看到有那么多好的小朋友在他的身边。虽然那一天神给我的一个提醒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去在意？不愧是那么小的小朋友，小朋友是非常小的一个小朋友。所以神给我的一个教导就是，你要卸下你的怒气，让你的心给他平静下来。为什么在那样的情况底下，你要呈现出那么不成熟的样子？所以从这样的一个举动里面，也让我看到，我真的是需要有很多的改变。所以敬拜的生活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去学习，然后每一天学习，然后要去达成一个目标。神也肯定不会要求我们说你马上要做好100%、90%，肯定神根本没有对我们这样一个要求。每一天每一天我们尝试着以耶稣基督的生命而去改变，让我们生命能够成为一个每时每天都能够都是敬拜主的一个生命，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透过今天的经文，盼望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记住一个主题，那个主题就是敬拜。而那个敬拜是关于怎么样的一个敬拜呢？我们每生命每一部分的一个敬拜。而当我们献上这个敬拜的时候，我们要用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呢？就是要一个非常真诚的心态，然后将我们的生命献给主，求神使用我们，并且求神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谢谢弟兄姐妹给我在这样一段时间与大家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谢谢。